图是来自，信息是来自于刚刚我们读了啊，《路加福音》的第二章啊，哎，跑到怎么跑到最后去了？这已刚刚已经放到最后一章去了，讲道已经结束了。看看他们是不是还需要，也许要送 copy 了。我看所以我们学科技人都知道哈， testing 啊，对啊，你如果不做 testing 的话，到最后非在客户面前是非常尴尬的。好，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啊，这个天使对荣光发出荣光，对于牧羊的人说大喜的信息啊，不要惧怕，是关乎万民的。那么再来这一章呢，是啊，我们也都知道，这是从马太福音的第二章来的，这都很传统的圣经的信息为在表达圣经信息的圣诞卡。那我好像也是越来越少。那么圣经中对于圣诞的记载呢，就是这两处。这两个信息告诉我们圣诞的真正意义。我们也可以看到，虽然世界在改变，人的思想和行为也在改变，但是呢，今天的人对圣诞信息的反应和第一个圣诞时期的人还是相似的，基本上是三种反应：兴奋啊，无所谓，还有不安。我们先看路加福音的记载，这个二章八节说，牧羊人啊，就是只住在野地里面看守羊群的。有些解经家认为呢，他们所牧的呢是圣殿用来献祭的羊。无论如何，他们是属于当时社会的低层，应该是贫穷没有知识的平民。但是他们所在的那个伯利恒呢，那个地区是大卫的家乡，很可能他们放羊的地方呢，也是大卫曾经放牧过他父亲羊的地方。所以对于这个地方将要出一位救主弥赛亚，或者应该称为基督啊，弥赛亚是希伯来话，那么这个基督是希腊话翻译过来的，所以他们多少知道一点。那么当天使对他们说，今天大卫的城里面为你们胜利救主是主基督呢，他们也听得懂。然后他们立刻采取行动，进城去找一个卧在马槽里的婴孩。那我们看这十六节有讲到寻见啊，他们寻见了。那寻见的希腊原文是一再和发现呢这两个字合成的，代表他们花了一番功夫。那么这个之后啊，搜寻了之后才找到的。看来啊，这个伯利恒城虽然不大，但是呢有马槽的地方呢还是不少。那当然有婴儿躺着这个马槽大概就只有一个了啊。那他们能找到耶稣啊，也就是说呢，在寻找的过程中间没有放弃，没有轻易的放弃。他们中间大概没有人说算了，哪里有这种事，刚才或许就是幻觉，我们都是在睡梦中被吵醒的嘛。你看那两个轮班应该看羊的也是睡眼惺忪的，八成他们也是在打盹啊。那再不然就是有人恶作剧耍了我们，咱们回去吧。即使有人这么说，我相信他们也是被坚持要寻找的同伴说服，没有放弃。所以啊，要想要寻见耶稣呢，需要坚持花功夫去寻找啊。那么二章二十节有记载，牧羊人证实天使所说的话之后呢，都感到很兴奋，所以他们就归荣耀于神，赞美他，因为他们亲身经历了神迹奇事。是前面十八节记载啊，但是前面呢十八节有记载那些伯利恒城里的人，他们在听见牧羊人见证神迹奇事的时候呢，的确感觉到惊讶，不过呢就到此为止，没有再去多想。怎么知道呢？ 因为有十九节用玛利亚做对比，说他怎么样，却把听见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那么为什么这些人没有多想这件事呢？很可能是因为啊，牧羊人只是没有知识的小民，对他们的话怎么能够认真呢？然而神常常却是选择先让这样的人经历神迹奇事。耶稣降生的时候如此，今天依然是如此。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福音的火在中国农村开始燃烧起来的时候，农村经历圣灵工作的见证呢，是处处有，时时有。否则当时没有传道人，又缺乏圣经的家庭教会，怎么可能像雨后春笋那样子的建立起来呢？但是知识分子呢，或许对于那个现象感到惊讶，但是多半会认为那只是没有文化人的迷信。在伯利恒城里，只要有一点文化知识的人，大概都会觉得这件事情很荒谬。一位降生做救主的，怎么会出生在一个马厩里，然后还被放在马槽里呢？所以他们对于圣诞的信息的感受，是从短暂的惊讶到无所谓。那么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是，那个不起眼的婴孩后来竟然翻转了整个世界，他的降生成为人类历史的分水岭。在他之后的两千年里，承认他是救主的人数呢，不能用万来计算，必须要用亿来计算。其中有数不清的人甘心乐意地为他放弃了财产甚至于生命，有无数的诗歌乐章著作还有艺术品为了感谢称颂他而产生。因为呢，他不是一般的人，人类的历史上呢，再也没有另一个人有这样的影响力。他是神的独生子，为了拯救人类而降生到世界，以一个完全无罪的人为所有的人赎罪。人因着信靠他认罪悔改，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不仅能免去最后的审判刑和永恒的刑罚，而且得到永生。那么愿意花功夫啊，愿意花功夫寻找耶稣的人，会看见神的指引，可能是超自然的指引，也可能是很不合理的指引。所以要寻见耶稣，不仅需要坚持，还要注意神给的指示，不要轻易的认为有些事情啊纯属巧合，要把自己所经历的事放在心中反复思想，如此常常会发现自己真是有神的引导，就会既有平安又感到兴奋。这就是天使向那些牧羊人所宣告的，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圣诞的信息是要使人既有平安又感到兴奋。那马太福音的记载也有类似的信息，我们看这个二章，刚刚我们读过的二章一到二节，记载了从东方来的几个博士到耶路撒冷询问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王的在哪里？因为他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别来是为了拜他。博士这个原文希腊字是个复数，但是并没有说指明是三个哈。我们中国人好像挺喜欢三的啊，演讲三点啊，好像三好像是挺理想的一个数字的样子，就变成三个了。但那么英文也是 three kings， 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呢并没有指明是三位。那么英文有两种翻译啊，那么钦定本就是 King James 呢翻成叫 wise man， 就是智者，另外一个呢是叫 magi， 就是术士。其实呢英文字的这个 magi 就是来自于这个希腊字啊 magos 呢，它原意就是法术，它也延伸了英文字的什么呢 magician， 魔术师啊。那么是指在东方主要就是波斯的占星术士， 所以中文译本呢就把这个博士呢翻译成星象家啊。也有人认为呢这几个博士呢是波斯的祭司啊。因为在那个时代波斯啊，祭司、占星术师、星象家呢，他们的工作都包括要夜观星象啊，占卜吉凶，所以他们都需要某些程度的天文知识，而受过一些教育。那么在他们中间，有些就是在各方面的知识比较丰富的，被当时的社会视为叫做学者。或者是哲学家，是有智慧解答问题的人，所以被称为智者啊，智者。那几位博士在东方所看到那个生下来做犹太人王的星呢，必定是令他们很震惊的星象，否则怎么可能要长途跋涉啊，到耶路撒冷只是为了拜一个婴儿？即使啊。有星象显示，因为犹太人未来的王要已经降生了，对于遥远的波斯呢，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啊。那么过去以色列也有很多王嘛，是吧？嗯。那么这些有学问的博士呢，他们倒是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犹太人有关于救主弥赛亚的预言。因为他们有些学问，他们应该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大约六个世纪前，犹太人被巴比伦掳去了。虽然波斯后来征服巴比伦之后，让他们犹太人回归，但是大部分的犹太人还是留下来了，生活在那里。所以这些博士应该知道，啊，犹太人在等候将要拯救啊。他们的弥赛亚，那而且这些博士也认为，他们所看到的那个特殊的星显示了这个弥赛亚诞生了，而且将来不会只是一个寻常的王。那么他们不仅震惊哈，还采取了行动，赶到犹大地来寻找这个特殊的婴儿。然后博士看到神又用那个星给他们带路。寻见耶稣之后献了礼物，然后又得到神的指示呢，就回本地去了。圣诞的信息和经历呢，也同样的让他们既有平安又感到兴奋。马太记载的这个圣诞信息让我们看到，有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重视一些不寻常的事现象，坚持寻找耶稣，也会有神的指引能够寻见他。这是和路加福音的圣诞信息相似的一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神给那几位博士的指引是既超自然又很不合理。今天大家都知道，把星象啊和一个人物的生死兴衰关联在一起，是完全没有科学根据的。不论那几位博士在当时看到的是不是一颗新的光，神的确是用了一个特殊的光传递圣诞信息给他们，那么然后呢又用同样的方式引导他们寻见耶稣。这样的指引的方式在今天呢会被绝大部分的人当作是无稽之谈呢、啊。但是在当时是那些博士所能领受的，而且很可能是唯一能够震撼他们去采取行动的方式，所以的确是一个超自然的指引。那为什么又很不合理呢？因为这是很明显的违背了律法呀。旧约律法有明文规定禁止任何的占卜观兆的行为，哎，你看《申命记》18:10，我们来读一下，请，哎，你们中间，哎，而你惊火，观兆，啊，再请读第12节， 然后十四节怎么说？请读。在那个时代，常用的关照有两种，一个就是观察动物的内脏，那时候罗马军队要出征之前呢，通常要解剖一个鸟，看里面的内脏，决定这场仗到底会打得怎么样。还有一个就是夜观星象，这些博士都是星象家，按照《生命记》八章十二节，他们应该是神所憎恶的，但是神却用他们能领受的方式给他们圣诞的信息，而且还引领保护他们寻见了耶稣。他们到耶路撒冷说，我们看到了弥赛亚的星，他并没有受到伤害，没有人拿用石头打他们嘛，也没有被驱逐出境啊。向耶稣献了礼物之后呢，又被神指示从别的路回去，也是要保护他们。我可以猜想啊，那个狡猾又狠毒的那个大希律啊，大概少不了呢有给他们一些什么，你们回来报信，我给你们重赏的一些承诺。其实啊，他们如果真的是贪图赏赐回去报信啊，是去送命的啊。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也看到啊，圣诞的信息既然是为了拯救所有的人，神就按人能领受的方式传达给不同的人，即使有些方式在某些人看来是很不应该的，因为太不合理了。关于博士们的记载呢，不仅显示出慈爱的神顾及人的有限，也预表了外邦人将先回报神的恩典。我们看，你看博士们向婴儿献礼物的这个图画呢，象征的在犹太人中间没有地方被接待的耶稣，却先受到了非犹太人的敬拜。现在我们来看马太和路加这两个圣诞信息有一个很不同之处。你看路加福音的二章十节说，天使宣告圣诞是什么？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那么万民的原文是所有的人，所以圣诞应该是对全人类都是大喜的信息。然而马太福音二章二到三节记载了东方的博士们把圣诞的信息带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却造成了全希律王心里不安。那个三节的下半句的话，按照字面的翻译是全城的人都随着他啊，就是没有不安两个字，他是都随着他。所以大希律不安使得全城的人都不安。如果说弥赛亚终于来了的信息应该让某些人兴奋的话，耶路撒冷的人应该是排第一的。几个世纪来犹太人一直在盼望他来到耶路撒冷作王，圣诞的信息怎么会反而造成全城的人不安呢？希律王啊，就是大希律了啊，大希律，他觉得不安有麻烦呢，是很可能的啊，因为这个不安呢，怎么被翻译英文的翻译就是 trouble， 好，似乎就是觉得有大麻烦要来了。大希律不是大卫的后裔啊，也不是正统的犹太人，他根本不符合做犹太王的人王的条件，他是皈依犹太教的以东人后代啊，以东那个地区曾经有被征服过啊，大概就在差不多主前一百多年被征服过，所以一两百年左右，这些人被迫皈依犹太教，他是那些人的后代。那么他是靠着罗马帝国镇压犹太人而被罗马元老院封为犹太人的王。他知道在犹太人的眼里呢，他只是罗马帝国的傀儡，所以博士们说那生来做犹太人王的这句话立刻刺到了他的痛处，也使他感觉到自己的王位受到威胁了啊。那耶路撒冷全城人为什么 也都不安呢？因为大希律担任加利利总督的时候呢，反抗罗马的犹太人夺取了耶路撒冷，迫使大希律逃亡罗马。那么到耶稣降生之前33年，在罗马军队攻取了耶路撒冷之后呢，大希律坐上了王位，就以血腥的手段消灭反抗的势力。他在位期间呢，是残暴出名啊，他还处死了自己2个妻子，还有他儿子中的3个。因此整个耶路撒冷居民也都不安，他们害怕担心大希律为了确保自己的王位怎么样，会采取激烈的手段。特别是经历过33年前那次残暴镇压的人呢，更是惧怕血腥的历史会重演。所以圣诞的信息会使得某些人感到威胁，而有敌对甚至于激烈的反应，在他们周围的人也会因此不得平安。为什么圣诞的信息会威胁到某些人呢？因为他们惧怕耶稣会让他们失去世界上所拥有的一些东西，他们必须靠着那些东西才能有安全感。那些东西包括权力、财富、名誉啊、名声、地位等等。今天在基督教信仰背景的国家里呢，在宗教方面是开放的，人民可以自由的选择啊，不同的宗教呢至少都有法律的保障。但是许多专制啊，就集权专制的政府对于基督教呢却是敌视的，程度可以从防范啊到残酷的迫害。敌视的态度呢，其实是出于专制者的惧怕。他们专制的基础多半是政治或者是宗教，他们深信权力是唯一的保障，所以会不计一切代价去消灭对他们的权力可能会有的威胁。所以大希律为了除去耶稣，下令杀害伯利恒及周围地区2岁以下的男孩，他以为因此能保住了王位，结果却丧失了生命。历史记载大希律就是死在耶稣降生的那一年。所以圣诞的信息也告诉我们，人除了神没有什么真正安全的依靠，人只有依靠耶稣恢复而神儿女的身份，才能有真正的平安和永生。所以不要误解神慈爱的本意，圣诞的信息给我们的啊，不应该是不安，而是真平安。而且圣诞的信息是要给所有的人平安，所以人的反应应该是兴奋，而不是无所谓或者是不安。我们如何才能够有迎合和有这个合神心意的反应呢？就是要了解圣诞的真正意义，而从圣诞的旁观者啊、敌对者转变为参与者。伯利恒城里的人身处于历史上极其特殊的一刻，他们亲眼看见诞生的耶稣，但他们只是圣诞的旁观者，似乎没有得到什么。大希律是典型的啊头号的圣诞的敌对者，结果丧失了生命。那些牧羊的人和非犹太人的东方博士则是圣诞的参与者，他们享受到了圣诞应该给人的益处。如果我们不了解圣诞和自己的关系，就很难成为真正的参与者，顶多是个应景的参与者啊。那么应景式的参与者呢，只能够表现出模仿和表面式的兴奋。这什么意思？在15年前还在这个教会的请举手，1997年还在，所以大概还有希望，还有点印象啊，因为15年前讲过的话也没几个人记得哈。在我们的教会的圣诞节音乐聚会中，我给了一个短讲。在短讲里面呢，我用了一个差不多我们每个人都有的经验呢， 来说明应景式、模仿式和表面式的意义意思。我们是第一代到美国来的，绝大部分吧，啊，没有。所以呢，第一个问题就是语言的问题。过了一阵子以后呢，我们的语言进步了，但是有一个事情呢，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是文化的问题。究竟我们不是在这里长大的，所以呢，在工作上面的话呢，大概不是问题，但是在生活上面呢，就有问题。那最困难的就是什么？就是对于美国人的幽默感的体会，你要能听懂笑话的话并不容易，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困难，就是说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呢，如果有人讲了一个笑话呢，这些美国人笑得前仰后合的，我们自己怎么样，然后一脸茫然，现在无礼无中，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有什么事情这么值得高兴的，是不是？但是我们人都是要面子嘛，我们也不好，不喜欢太尴尬，让人家觉得我们听不懂，所以呢，我们很快就会练出一个避免尴尬的障眼法，一看到他们在笑，我们也会跟着笑啊，对吧？我们至少可以露出笑容嘛，是吧？对，那么这样子人家也许不会看得出来我们没听懂，只是你在笑，那是应景的笑，那是模仿的笑，对吧？那些高兴的动作都是模仿出来的，你里面还在很困惑，而且你也实在很好奇他们到底在讲什么。那然后呢，也许有一两个美国朋友你比较熟的，你私底下就问他们刚刚的到底是在讲什么，是怎么回事，然后他如果给你解释说清楚了以后，你听懂了，那个时候你就怎么样了，哈哈笑起来了，你那时候快高兴了嘛，因为你懂了，你知道它的意义了，所以你那个时候的高兴是从里面出来的了，不是应景式的，不是模仿式的，也不是表面式的，哎，所以也就是说，只有我们当真正能够知道一些事情的意义的时候，你才能享受到它要给你的好处。只有在你真正懂得那个笑话的意思的时候，你才能够享受到那个笑话该给你带来的好处，该带来的快乐。那么很多圣诞节的庆祝呢，其实只是应景式的，能有的快乐呢也是表面式的，因为他们不了解圣诞节的意义，圣诞的意义何在呢？他们不了解。那么1975年的圣诞节对我有特殊的意义，我就是在那个圣诞节期间决定啊受洗，然后就在次年的一月呢受洗了，结束了慕道友的身份。你知道我做慕道友几年吗？8年。我是很顽固的哈，所以那我当时呢是大学4年级的学生，就在台湾台中的东海大学呢，那是个基督教大学，校园里有一座颇为宏伟的路思义教堂，也是台中的一个地标了，景点啊。那这个教堂是美国时代杂志啊，还有生活杂志，就是 Time Magazine 还有 Life Magazine 的创办人路思义先生的儿子所建的，他是为了纪念他父亲为华人建立基督教大学的负担。那么教堂的形状呢，象征着一双祷告的手。我从进了学校的时候，我就很被这个教堂吸引，也参加学校的团契。每年圣诞节呢，我也和团契一起在校园里报佳音，但是一直就只是应景式的参与者。圣诞的信息给我的兴奋呢是表面的，因为我没有感受到圣诞和我个人有什么关系。我其实颇羡慕一些基督徒，他们有发自内心的那个真实的兴奋。那1975年12月的某一天，有一位基督徒同学拉我去教堂，那一年是由他负责从12月开始到圣诞夜的前一天，每天晚上在教堂的播音室呢播放圣诞诗歌还有乐章的唱片，那时候只是唱片了，没有 CD 啊，好像那时连卡带都还不多。那么每天晚上2个小时，那么是经过，不是教堂不开没有开放，但是这经过屋教堂的那个房顶的那个喇叭呢，声音可以遍及整个校园，不主校园啊，主校园区。他拉我去的原因是什么呢？他偶尔可能不能去的时候要我带他，倒是有 后来他去忙于圣诞节的活动呢，几乎每个晚上都是我去那边播放圣诞诗歌。那时整个教堂啊，只有我一个人。教堂为圣诞节布置的很美啊。这是后来的，这不是当时的，但也差不多啊。这是后来找到的相片啊，那时候我也没有相机，也没钱买相机，而且当时的相片的话也不是数码的啊。那圣诞信息啊，经过那个诗歌啊，环绕着我，那个感觉是真好。好几次我不由自主的呢，就跪在讲台前那个十字架前面啊。到了要该换唱片的时候才起来。有一个晚上我突然醒悟到，这一切不是偶然，是主耶稣给我机会经历他，成为圣诞的真正参与者。那你想，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受洗，怎么会有人这么放心把这所教堂啊，这所教堂在世界教堂的 近代世界 教堂建筑史上还有点名气的，把这所教堂的钥匙就交给我，让我一个人在播音室里面啊，为整个校园放圣诞诗歌，这不可思议嘛。那么这个是其实是神给我的指引，使得圣诞和我有了个人的关系。于是我决定受洗，正式归于主耶稣的名下，成为基督徒。从那一年起呢，我不再只是个应景式的圣诞参与者，圣诞信息给我的兴奋呢，也不再是模仿式表面式的了。我希望啊，在座的每一位都成为真正的圣诞参与者，能够享受到圣诞信息给人的平安和兴奋。我相信只要坚持寻找耶稣，就会有神的指引寻见耶稣，而且寻见之后呢，我们应该继续寻求他。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一语双关的圣诞节信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他用的不是过去式，他用的是现在式。他说 wise men still seek him 当时耶稣，就是说智者仍然寻求耶稣，仍然寻求他。我比较欣赏把东方的博士翻成一成智者，这句话是说有智慧的人是不断的在寻求耶稣，不会停止寻求耶稣，因为耶稣是人类的救主，是永恒的王，他是值得我们欢迎他来到我们的中间，我们才能成为真正的圣诞的参与者，来敬拜这位永恒的王。现在请小燕带我们唱诗。